美国智能手机大工厂苹果传出已经加速在越南和印度等国增设产线，引发各界关注外资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发展。那么苹果带头出走中国，是否会引发骨牌效应？印度要成为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此，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做了一篇深度报道，请听记者陆阳连线黄丽玲了解相关情况。
黄丽玲，请先介绍一下这次苹果公司据传的在中国以外建立生产线的这个背景是什么？
好的，陆阳，因为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12月3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呢，就说苹果已经要求供应商加速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建立产线，特别是在印度和越南两个国家，目的是要降低台商富士康位于河南省郑州厂的过度依赖。富士康呢，是苹果最大的封装厂。富士康郑州厂呢，11月底发生两次的大动荡，一次是因为传出疫情呢，所以不少员工呢宁可徒步16个小时也要回家，而不愿意被关在宿舍隔离啊。那么最近一次呢，是因为实际拿到的工资跟当时协议的出现落差哦，而引起了员工的暴力抗议。所以这两次动荡呢，可以说催化的苹果警觉到它的供应链过度集中中国的风险。那么苹果的供应链到底多集中在中国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也引述了国际科技产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统计指出呢，富士康郑州厂一度占苹果 iPhone 85%的组装产能，特别是在 Pro 系列啊。不过最近的员工风波呢，大大重创了郑州厂的产能利用率。根据位于香港的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预估，11月的风波呢，使得苹果 iPhone 第四季的总出货量减少了 20%， 大概1500万到2000万台左右，这使得不少美国客户的圣诞节 iPhone 订单都不得不延迟出货。所以根据郭明奇的分析，为了分散风险，苹果打算将印度的产量由现行的个位数占比最终拉高到40%到45%左右哦。
从目前看，中国的制造成本逐渐上升，并非苹果公司一家面临的问题。那么这次苹果带头在越南、印度这两个国家扩建新的生产线，是不是有可能引发骨牌效应，其他外资也会效仿呢？
对于这个问题哦，的确大家都在观望。苹果算是领头羊，如果它在越南跟印度两国扩产的话，它的产线成功的话，的确会引发外资的效仿。那么苹果为什么会想要产线外移呢？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副总裁斯蒂芬·艾泽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中国的制造环境渐渐失去吸引力，是产线外移的导火线。我们来听听艾泽尔是怎么说的。
This highlights an evolving trend where many companies, not just Apple,
此发展凸显了一个演变趋势，那就是包括苹果在内的许多公司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环境，不只是新冠疫情。当我们检视科技制裁权的窃取，对中国境内公司的网攻，中国政府繁琐的数据流通限制，对制造商而言，这都是一些让中国越来越不具吸引力的因素。我认为苹果带有领头羊的效果，恐怕会带动不少全球高科技制造移出中国。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进一步表示，中国越来越严格的风控措施呢，是近期压垮外资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黄丽玲，根据你了解的信息，苹果等企业如果扩大在印度的生产线，那么接下来这些外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好的，陆阳，外资之所以集中在中国，看到的是中国制造成本比较低啊。所以以苹果为例哦，他们如果未来扩大在印度的生产线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将印度这些产线的制造成本压到最低啊。怎么做到呢？我们来听听位于华盛顿的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的分析。
We're really talking about scale, getting the scale to get the cost down, and that's one of the.
特廖洛说，最关键的是制造规模，如何量产以降低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挑战。印度可能是苹果联手富士康正在规划量产的最大基地。就员工数量而言，富士康未来两年将在印度招募50000人，总员工数上看70000人。
以这样的员工规模来看呢，苹果在印度的产线渴望扩大好几倍哦。但除了制造面的挑战呢，还有一些管理上面的困难。台湾专家邱达生就说了，印度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乃至各个单位有这个各自为政的情况发生呢，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协调能力是比较不够的。那另外呢，印度也有种姓阶级制度哦，使得各个阶层的人呢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这样子呢，如果是在企业界呢，会让管理阶层跟低阶的员工产生磨合的问题哦。那么这些先天的问题哦，邱达生认为哦，除非印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外资如果入驻之后呢，他们西方式的管理风格呢，可能也会处处遇到障碍。
至于苹果生产去中国化是否有骨牌效应，我们需要持续观察。